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主，我们知道你使万物都有定时。主，你让我们这是在能够公开，能够这是自由的敬拜你的时候，有时你让我们可能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面，只能在网上敬拜，也有时。主，让我们知晓你的心意，知晓你的时候，好让我们在跟随你的事情上能够持定，不左右动摇。主，求你的圣灵亲自带领我们今天话语的分享，愿你自己亲自越过你仆人的软弱和有限。主，愿你自己得着你自己当得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之名所求，阿门。前年4月份的时候啊，我去美国的肯塔基州的有一个城市叫路易斯威尔，那里去参加一个福音的研讨会。那在到访的期间呢，就是我有机会啊拜访当地的有一家就是挺有名的一家教会啊，叫做 Sovereign Grace 教会啊，大家可以看图，就是看看图上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名字。那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你们会那个听说过，就是这一家教会的名字哈。因为这家教会呢他们的就是音乐事工呢非常有名啊。我有好几次就是曾经在一些诗歌带领里面呢，就选取过就他们的音乐事工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哈。不过今天我不是跟大家就是去讲他们的写的那些诗歌，而是我要看看就是说，其实他们教会的这个名字很符合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的主题所在。那很有意思我看看能不能看得到哈。没关系哈，我们先慢慢来，我先慢慢跟大家讲，可能那个需要待一会儿时间，大家才会看到屏幕上的一些信息和内容啊。没关系，我们先慢慢分享。那他们教会的名字是由两个英文单词组成一个叫做 Sovereign 一个叫 Grace。 那这两个单词一个叫做神的主权一个叫做恩典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翻译叫做神施恩的作为。那如果把这两个词我们把它放在一起那就有可能有两种翻译的方法。那一种翻译的方法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或者是叫做就是神施恩的主权。另外的一种翻译的方法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神在主权中的施恩。那其实这样的一种翻译方法它是描述上帝作为的一体两面。就是说一个方面神对我们的施恩它是完全出自于自己的主权。就是说其实他在很多事情上神他可以自由地选择施行公义的审判或者就是施行怜悯和恩典我们没有人可以逼上帝就是说一定要施恩，而是神主动地在他的主权里面施恩于我们。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不用说因为就是那个上帝有主权他在主权里面自由行事，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没办法知道神的作为是怎么样的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神他的施恩的途径是要通过耶稣基督来施恩给我们约翰福音3:18里面呢有这么一段话，他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我们知道神在他主权之中，他那个施恩的途径是透过耶稣基督 来向我们施恩啊，这是我们不用去猜的啊，这个是我们明明可知神的作为啊，究竟是啊怎么样的哈、啊？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两个字、啊、sovereign grace 就是神啊施恩的主权，或者神在主权之中的施恩这两个词汇啊比较符合我们今天就是要讲的啊这段经文的主题呢？那我来带大家看一看，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话。那大家如果手上有圣经的话啊，大家跟着我翻一翻圣经哈、啊，因为可能我们现在没办法看到幻灯片里面的内容。你们跟我稍微翻一翻圣经啊，不难翻的啊，都在十一章里面。你大家看看，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的开头啊。啊，开头的经文里面就是大概可能第一到第九节里面的经文里面哈，主耶稣的行为啊很有意思，他听到拉撒路就是他的朋友病了之后，他就决定要去看望拉撒路哈，所以当时候啊，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他就对门徒说，他说啊，我们再往犹太去吧。啊、犹太是一个地区、啊、我们再往犹太去吧、啊、门徒就跟耶稣说了，他们说拉比、啊、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啊、到了十六节里面、啊、多马、啊、他就说了，多马就又称为、迪图马、啊、他就说、啊、我们也跟他去同死吧。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在十一章的开头的经文里面呢、啊、非常有意思。耶稣他为了救他的朋友拉撒路啊，他一点都不害怕犹太人要用石头打他啊，反而是他的门徒多马他就觉得啊这趟旅行是啊一定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啊过去的哈、啊、多马没什么信心啊对这段旅程。所以在这里啊，好像耶稣他是一个非常勇敢、啊、他是一个愿意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这样的一个英雄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在十一章的开头里面出现。但我们到了十一章的后面呢，就是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就是四十七节这里开始呢，我们发现呢耶稣又有另外一种行为选择哈。所以当他复活拉撒路的神迹传开了之后，很多犹太人就要信他、啊、这点就引起了犹太人领袖的担忧。所以祭司和什么祭司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结果到了53、54节那里就开始讲，从那日起他们、啊、就是祭司们和法利赛人他们就要商议要杀耶稣。后面呢54节，所以耶稣就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就离开那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啊、到了一座城、啊、名叫以法莲、啊、在那里与门徒同住、啊、那我们看到好像之前耶稣好像、啊、非常勇敢、啊、他是为了朋友、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为什么突然到了54节那里、啊、他好像退缩了，他好像面对犹太人领袖要追杀他的时候他退到了旷野那里去，他好像在回避一些东西，不像之前那样的一个勇敢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这个我想不仅是我们啊，今天想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当初的基督徒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为什么耶稣在上耶路撒冷之前他没有在公开的布道、啊、施行神迹、啊、为什么他要躲藏、啊、所以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其实没有这段记载，唯独使徒约翰就把耶稣这段靠近旷野的经历记载下来、啊、要门徒们明白耶稣为什么、啊、今天要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啊、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呢？那无非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讲的两个词、啊、两个角度 一个叫 sovereign、神的主权，另外一个叫什么？叫 grace， 神施恩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在。那我们先来看在整段里面、的一开头，耶稣在复活拉撒路之前、那他曾经在23到26节，11章的23到26节那里，曾经跟拉撒路的姊妹，那我们不知道是姐姐还是妹妹，总之是姊妹、马大有过这样的一段对话。那耶稣这么说，他说你的兄弟拉撒路了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那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段对话里面，它有很多内容啊。耶稣要复活拉撒路，但他心里所想的不仅仅是把拉撒路治好这么简单啊，他要在拉撒路的身上要让门徒们和犹太人看到复活这个字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就是说原来耶稣是他自己才是神复活的途径，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拉撒路蒙受的恩典，他不仅仅，他绝对不是仅仅个人蒙受的这样的一个恩典，他要成为一个什么复活的一个榜样所在。他要告诉所有人说，其实耶稣才是那个复活的真正的恩典的这样的一个管道啊。这就是耶稣为什么在一开始一定要冒险去复活拉撒路的原因所在。而在后面呢，耶稣在这里要避开犹太人领袖的这样的一个锋芒的原因啊，其实同样他是为了什么？他是为了施恩，他同样是为了 grace 啊，这样的一个原因所在。所以约翰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在51节到52节里面呢，他这样写啊，他这里有一段经文啊，非常有意思啊，他这样写啊，大家一起来翻开圣经看看51到52节，他说这话啊，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他就是指那个大祭司该亚法啊，就是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啊，乃是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啊，所以预言耶稣要替这一国死，但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且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啊。那这里我们一会儿再处理，就是关于该亚法的这个关于就是他预言的这样一个问题所在啊。但我们在这里看看那约翰他在跟读者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说对，没错，按着神的旨意耶稣确实要死，但不是像犹太人的领袖设想那样要为犹太人安居在罗马帝国变成一个替死鬼。耶稣的死不是要做犹太人的替死鬼，耶稣的死是要干嘛？他是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什么都聚集归一。那这里什么叫做把神四散的子民聚集归一呢？这里很有意思哈，我们留意这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词语，一个叫子民一个叫聚集。那我先跟大家来看看子民这个词，因为子民这个词哈，整段里面约翰都在子民这个词上做了非常多的文章哈。可能大家看不到幻灯片，但没关系，你们打开圣经慢慢跟着我看我应该能够讲明白的哈。约翰在整段经文里面他用了三个不同的词来形容子民，来形容神的子民这个词。那这三个不同的词都分别出现在哪里呢？那第一个词它出现在，我看看，它出现在 我看看，出现在第五十节里面。那第一个是它出现在第五十节里面。五十节里面啊，我们看五十节一开始，这里这么讲，他说：“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那第一个词“百姓”啊，这个词的希腊文非常有意思啊。这个词的希腊文它是能够什么？它是现在我们有了幻灯片了，这样就大家可能会看得更加明白了。那我们来看看，就这子民其实在整段圣经里面呢，他就整个十一章里面，他用了三个词啊，非常有意思啊，他用了三个词。大家不会这些希腊文没关系，你们听我慢慢解释这三个词都是什么意思。所以第一个词是出现在第五十节里面，他耶稣在讲是什么？耶稣讲的是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百姓这个词其实通常在新约里面它单单只是指什么？单单只是指犹太人，犹太人的百姓啊，犹太人的百姓啊，它不会用来指其他的一些方面的犹太人的百姓。那这五十节一开始说啊，独不想一个人替犹太人的百姓死，免得什么呢？免得通国灭亡。那通国这个字呢又是换了一个词，非常有意思哈。通国这个字啊 ，ethnos 啊，它本身是可以用来形容什么？用来形容不同的民族或者是不同的国家啊。它不是单单指犹太人的，它可以形容不同的民族的。那所以如果大家看到这两个词的区别的时候啊，我们就发现啊，五十节啊是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因为这个大祭司盖亚法他本身想说啊，我希望耶稣是什么？一个人替以色列的百姓啊，做一个替死鬼。但到了后半句的时候呢，他却言不由衷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啊，耶稣的死其实是免得通国啊，就不一定是以色列人呢，他是免得是某一个民族啊，他的灭亡哈、啊，很有意思啊。前半句和后半句的意思不一样。然后到了五十二节里面，约翰就开始解释这两个词的一个不一样所在了。五十二节里面啊，约翰是这么说，他说啊，其实该亚法说的这段预言呢，是说耶稣其实不但要替这一国死，那这里一国又用回了上面的第二个词 ethnos 的这样的一个词。那它不一定是，那它 不是不但要替某一个民族死，而是要将什么神四散的子民，那这子民就用到第三个希腊文的词、啊、叫做什么 technon。 这个词其实啊，它更多的是被翻译为儿女、啊、就是神的儿女的那个儿女的那个字，其实他是要不仅仅要替某一个民族而死，他是要将什么神四散的儿女都要什么聚集啊归依所在。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里就是约翰想跟我们说的是，大祭司盖亚法这句言不由衷的这句预言，其实反倒讲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人的一个阴谋和筹算、啊、其实它是逃脱不了上帝的主权、啊、在里面呢。那以前我看香港电视的节目，或者是看我们中国的一些综艺节目 有一个游戏叫做开口中游戏，特别好玩，就是说大家轮流说一个数字啊，看看谁先说中零到一百啊，中间的哪一个数字啊？啊，你说的时候，那个数字范围还会逐渐收窄的哈啊。当然，如果猜中的那个人呢啊，他并不是猜中有奖，而是什么？你猜中了之后啊，你是要受罚的。我们看到这里也是很有意思哈，是不是说该亚法他不小心说中了耶稣怎样死，就等于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我们知道，并不是的， 旧约里面有一位类似的人物，旧约里面以色列的第一位国王叫做什么？叫做扫罗。扫罗很有意思，扫罗也是一位会受感说预言的人哈，所以以色列有句俗话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之中吗？但我们知道，扫罗他虽然能够受感说预言，但扫罗他并不是合神心意的王，所以后来神兴起了大卫，所以并不是说有预言的就等于合神心意，所以大家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猜中了谁当总统，我们就等于知道神的心意。其实预言只不过是传递神主权的一个管道，而是顺服才是能够令我们真正成为合神心意的子民所在，所以这是第一个词，子民，这个词，在这里的一个意思。那我要跟大家看看，第二个词叫做聚集，可以翻到下一页吗？谢谢。那这段经文里面呢，它也有三种的聚集，非常有意思了。第一种的聚集它出现在，第47节，就是这一段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约翰写到，他说，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什么聚集公会，这是第一种聚集。48节呢也有另外一种聚集，48节里面呢，犹太的那些领袖就说了，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那这里暗指着一样东西，就是说有很多的犹太人呢，因为耶稣复活的神迹，他们什么？他们要聚集，他们要来相信他，他们要，就是来跟随他，这是第二种聚集，犹太百姓，要跟随耶稣的聚集。而第三种聚集是什么？是主耶稣自己聚集的动作，就是我们刚才读的52节里面所讲的，耶稣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这是这一段里面的第三种聚集。那我要从主权和施恩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解释一下这三种聚集的异同所在。第一种，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聚集，那虽然这两种人都是相信神的，但他们的聚集里面他们并不相信神的主权。那我不是说他们对圣经的知识，其实以这帮人他们对旧约圣经的熟悉的程度，怎么可能不知道神有主权呢？也怎么不知道，神主权的计划是要差弥赛亚来拯救以色列人呢，但你知道圣经怎么说和你实际怎么做是两回事。实际上他们要聚集的时候，他们要对付耶稣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这些写在旧约圣经上关于神的主权和神的救赎没有他们每天所看到的罗马帝国的势力那么真实。因为这些政治势力是可见的，可以摸得着的，对不对？所以我们面对上帝的主权这个词的时候，其实并不是我们知不知道神有主权的这个问题，关键是什么？我们的决定里面有没有顺服这个主权的问题，以色列宗教领袖的聚集，无疑它仅仅是一种脱离神的救恩计划而去自救和自我保存民族的这样的一种保命的行为，这是第一种聚集。第二种聚集，犹太人的聚集，犹太人的聚集是什么？耶稣行了复活的神迹，结果很多犹太人就要信他了，好像表面上是一件好事，对不对？但我们从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呢，我们会看到耶稣有没有把自己交给这些犹太人呢？其实没有。因为耶稣知道这些犹太人为什么信他，犹太人信他是因为相信他能够通过政治途径来复兴以色列国，犹太人看他是一个政治性的弥赛亚，所以这些人他信神的时候， 这些犹太人相信神有主权，他们也相信神会差遣弥赛亚来拯救他们，但他们并不明白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神在主权里面所选择的是一种施恩，是一种 grace 的这样的一种作为。所以耶稣从来都没有把自己交给这些以色列人，每次这些犹太人要拥戴他做王的时候，耶稣就从他们中间出去。这次也是一模一样哈。当拉撒路复活的神迹之后，耶稣拒绝再次公开行在犹太人之中，拒绝跟他们的聚集哈，因为耶稣知道啊，他们聚集背后的信仰并不是相信神在掌权中施恩的作为所在。那以前我读过有一本书大家看看下一页的幻灯片。以前我读过有一本书非常有意思叫做人类简史。那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犹太人叫做尤瓦尔克拉利这样的一位犹太人。不过虽然他是犹太人，但他其实是一位无神论的犹太人他并不相信有神的。不过他在这本书里面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就他就说其实人类的社会性，就人类的聚集人类的社会性，它的一个重大的突破是始于人类会用宗教的观念聚集人群哇，这句很厉害，这句话很厉害这句话有可能也不是出于他自己的非常厉害。那当然我一点都不会认同他无神论的前设和观点呢，但我觉得他的观察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所有的聚集其实都有信仰的因素在里头这个世界其实有非常多的聚集，比如说当初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看到红卫兵他们会聚集对不对或是比如说我们会看到这两年香港它也会有很多种聚集，对不对或我们也看到昨天的时候美国的首都Washington DC 有支持 Donald Trump 的聚集对不对或者我们会看到每周天的我们会网上聚集是不是？这世界有非常非常多的聚集，所以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些聚集背后都有些什么样的信仰呢？求主给智慧给我们去分辨。其实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自己的认知来问一下，这个聚集他是否相信上帝的主权？这个聚集他相不相信上帝是要通过耶稣基督施恩给世人的？对于真实符合我们信仰的聚会，我们当然要像圣经那样讲，不可停止聚会。但当这些聚集的背后的信仰并非相信上帝施恩的主权的时候，求主给我们勇气离开这样的一种聚集所在。其实耶稣的身上他是有这样的一种离开聚集的这样的一种勇气所在，他知道犹太领袖要聚集对付他，他也知道犹太人聚集要拥护他。面对这两种聚集，耶稣在54节的回应是什么呢？他的回应是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就离开那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到了一座城叫做以法莲，就在那里和门徒同住。那显然这个词的希腊文非常有意思，其实它跟就希腊文化里面勇气这个词是同一个意思原来古今中外它的文化它都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说好像是你敢公开做些东西你才是有勇气的表现李清照当初他写过一首诗叫做什么生当做人杰始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敢过江东。所以在他看来项羽公开的 去死了，比他苟且偷生啊，住在江东那里去见江东父老是更加有勇气，啊，好像必须公开才叫做勇气。但如果我们从文化的角度去理解耶稣为什么离开公众啊，去到靠近旷野的地方，啊，我们一定会以为耶稣他是怕了这些犹太人的领袖啊，他是害怕，所以退到旷野。但我们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已经看过，耶稣他其实有过很多次公开的行为，其实耶稣一点都不害怕啊，这些公开的啊，跟犹太领袖的冲突等等。关键点就是在于圣经其实他对勇气这个词的解释从来都不是所谓的英雄主义大义凛然或者是一种侠义精神。保罗他曾经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里面他写过这样的话，他说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什么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我们看到他在这节经文的后半段，看到他写出勇气他一共有三个层面，他既有什么刚强的一面 powerful 的一面，但他也有什么仁爱的一面，而且也有什么谨守 self control 的一面。旧约的箴言里面也写过这一点，他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攻城，箴言十六章三十二节。所以原来圣经里面呢，谨守也是一种勇气的表现啊。当然谨守它不是指我们要被动或者是退缩，而是当我们认识到神的主权和施恩的途径所在的时候，我们愿意拒绝人速成的方法而去等候神的旨意的成就，这叫做一种谨守所在。所以耶稣他退到靠近旷野的地方，其实这是一种勇气，因为他选择退出了公众的视野，他不去用自己的能力揭发犹太人的阴谋，他也没有去依附犹太群众的力量来拥戴他使他有安全感，因为他明白上帝将要在历史之中掌权施恩的方法，他聚集神四散的儿女的方法乃是要通过他的十字架和复活。所以在受难周之前呢，耶稣选择靠近旷野啊，一个可以倾心亲近神的地方，去继续跟随天父啊给他的旨意所在。那其实耶稣他去的这个地方啊叫以法莲啊，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地方。这地方呢在旧约曾经出现过几次。有一个考古的学者叫 Frederick Jenkins， 他发现其实这个地方今天呢是在巴勒斯坦里面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叫 Ftabay 这个小镇这个小镇其实有一次颇有名气的一个小镇可能有人去圣地游会去过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有名的原因呢是因为它现在是约旦河西岸唯一一个完全是基督徒的社区那虽然因为战乱的原因呢这个社区的人口越来越少但里面呢有一位神父他说过一句话很有意思这句话我给大家念一下他说我向你保证就算圣地所有的基督徒都离开了，我自己也会留在这里我会去结婚，哇，神父会去结婚，我会去结婚，我要培养新的一代人所以好像2000年之后在这个地方的信徒依然继承当年耶稣谨守的这样的一个勇气所在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神今天也把我们放在了旷野的附近但我们并不必去担心，其实神的心意永远都是他要透过十字架上的恩典将他四散的儿女都聚集归于 在疫情的底下，大家都觉得全世界的教会都在旷野里面，或者是在各样的一种政治的纷争里面，很多人觉得大选焦虑 election anxiety 好像内心都在旷野里面。其实我都有内心彷徨的时候，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在教会服侍的这样的一个经验，而且时间长了我会发现我们好像中间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会陆续的出现我们很多的一些程序的安排呢，还有就是好像我们看到就是说好像弟兄姐妹们的家庭里面也会越来越有压力，工作也会越来有压力，以至于关系上有压力等等。但我要告诉大家，在这段时间里面，我真实的看到神是有恩典的。他在旷野的这段时间里面，他会用他的方法带领人信主。他会在旷野的时间里面，让我们着手开始解决一些家庭的纷争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一开始会有点痛苦，但其实这是一条踏上医治的道路的这样的一个开始。我们慢慢就会觉得，原来耶稣把我们这群门徒带到旷野附近里面，这不是一个可怕的经历，而是一段学习的旅程。就算我们现在看不到结果，但我们要相信，在旷野的经历之后，神荣耀的作为必然向我们显现。所以求主给我们勇气知道他施恩掌权的作为今天依然在我们中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今天感谢你，主，因为我们要向你学习何为真正的勇气。主，我们在今天有许许多多的纷乱，有许许多多的不确定，但主，我们向你求唯一的勇气，就是我们跟随你，知道你掌权施恩的旨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所求，阿们。